章十五到廿三节，是耶稣的说话。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王树琼传道，他所讲的题目是主份必尽。介绍给王树琼传道。
Light test。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家里面，向我们的主敬拜。就当我们打开神的话，准备聆听神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感谢赞美你，是你荣耀的恩典招聚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主啊，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和颂赞的，就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安静等候，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圣灵啊，求你将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发出亮光，以致能够成为改变更新我们生命的动力。我们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个传教士曾经跟印度圣雄甘地这样讲，他说，甘地先生，你经常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教训，为什么你还不成为一个基督徒呢？甘地对着这个传道人这样回答，他说，其实我很爱耶稣，但是你们基督徒没什么谁真的能够将耶稣的教训活出来。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将耶稣在登山宝训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教训实践出来的话，所有的印度人都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认真地去问我们怎样去遵行这些真理。有时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太多的失败，所以我们都放弃不再去跟随耶稣的教训来生活。在马太福音整卷的福音书，当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不难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由前面到中间到后面都一路作者讲给读者听，我们要遵行主的话。马太福音是马太在主后大概70到80年写成的福音书。当时的教会他们面对逼迫，而他们很多的成员都是有犹太的背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问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怎样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教训，怎样能够在旧约的传统里面仍然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马太就在那个时候 藉住呢卷嘅福音书，藉住耶稣基督嘅言行，一方面去俾我哋睇见耶稣基督就系大卫嘅子孙，系神嘅儿子，系我哋可以信靠嘅；另外一方面，藉住耶稣基督嘅言行同埋佢嘅生命嘅榜样，去回答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如果我哋话今日我哋跟随耶稣，我哋应该点样去跟随？刚才我哋读嘅经文系记载喺马太福音嘅第五章，由五章到七章里面所讲嘅登山宝训嘅其中一段嘅内容。甘地好喜欢呢一段嘅经文，基督徒亦都非常喜欢呢一段登山宝训嘅内容。好多嘅学者，好多嘅神学家，佢哋去研究呢段嘅内容嘅意思。呢一段登山宝训嘅内容，好多未信耶稣嘅人都觉得奇，都称奇，觉得佢系人类道德好高标准嘅一个展示。到底登山宝训嘅中心嘅信息系乜嘢呢？登山宝训系咪真系要我哋喺生活嘅里面去活出嚟呢？到底我哋系咪真系能够将登山宝训嘅内容活喺我哋生活当中呢？马太将呢一段嘅经文记载喺耶稣基督宣讲真理嘅第一段，喺第五章第一节里面提到，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喺呢树俾人有个印象，就系耶稣基督好似一个荣耀嘅王，要登基上到一个较高嘅地方里面，然后佢要宣告喺佢嘅国度里面嘅嗰个嘅宪法系乜嘢。成为他国度里面的子民到底有什么律法要遵守，以致能够表彰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耶稣就在这一处开始讲论他非常重要的信息，登山宝训。对于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要成为美国公民，或者我们要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甚至我们旅游来到这一处，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生活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天国的国民的时候，也都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遵守主的教训。当我们遵守主的教训的时候，就显明我们在这个国里面是有份。同样，当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生活，在美国能够是继续可以安逸的去过我们的日子，我们遵守这里的法律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去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一路查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很特别的信息是我们平时将它分割来看的时候会忽略的。所以今天我就从一个了陷的角度同大家睇一睇，从两个唔同嘅方向嚟展示登山宝训嘅信息。第一，假设我哋系当时第一身嘅读者，我哋系有犹太嘅背景，我哋好遵守犹太律法嘅教导，我哋因为信靠耶稣，成为耶稣嘅国民，成为天父嘅儿女，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特别的信息去提醒我们。第二，有时我们将圣经一路分割，就好像我们见到一个很漂亮的树林，但我们只是看到每一棵的树，而看不到整个树林的图画。我们可以试一下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去了陷这一段的信息到底是跟我们讲什么的内容。如果我们从一个了陷的角度去看整段由五章到七章的信息，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提醒那些成为他国里面的子民的人，是需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有一个牧师说，整卷的登山宝训的信息的中心，就在主祷文那一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有时当我们背这一道背这一段的主祷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让神伟大国度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往往我们忽略了这一段祷文在整个登山宝训的中间到底是贯穿什么信息。那个信息似乎是跟我们说，就是如果我们要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遵行宝训的内容。当我们遵行神的话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就是将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再往后再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提到有些人他们好像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们做了一样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信息，就是他们没有真的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主耶稣说他们跟他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你再看下去马太福音其他的经文有提到哪一个才是耶稣的母亲兄弟姊妹呢？主耶稣说就是那些遵行父旨意的人才是他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当你看见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最重要的祷告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不难去记得主耶稣提话父啊，愿你的旨意去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然后在马太福音最后这个大使命颁布的时候，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怎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跟住一句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遵行主的旨意，遵行神的吩咐，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给我们看见的信息。然后整个登山宝训正如牧师所说，就是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将神的话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开始的时候提到八福，我们很多时候将八福分开一福二福三福这样来看，然后就说那些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讲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八福里面所提门徒的品格，我们发现那些真的信耶稣的人，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虚心的人，他们就是一个可以为罪哀恸、为这个世界哀恸的人，亦都是那些温柔的人，亦都是那些使人和睦的人，亦都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似乎在这一处讲到的八福好像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属灵的品格，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包括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在原文果子是一个单数的字，意思就是说一个生命活出不同的生命 的品格，能够有不同生命的质素在他生同一个属神的生命的里面可以活出来。登山宝训给我们看见，原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品格可以成为一个虚心的人，亦都可以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亦都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然后所提的那些福，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就是那些真的信靠耶稣的人都会得到的福气，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亦都可以得到安慰，可以承受地土，亦都是可以得蒙怜恤。这个岂不是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得到的神给的福气吗？所以当我们看登山宝训用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主耶稣是先去让信徒看见一个事实，要实践天国的律法，要实践神的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首先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对，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 所以有生命才有生命的表现，有生命才能够真的有神的生命，可以活出神的那个要求。如果有这个真正属灵生命，就好像上次你们大家在这里听的信息一样，我们就会成为光和盐，在地上面能够活出好的行为。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门徒，然后就将荣耀归给天父。有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怎样才叫做荣耀神呢？好像有些抽象，但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的信息看见，就是原来当信徒能够有从神来的生命，活出神的生命的要求，而在生活的里面有好的行为，其他的人看见可能会跟你说他这样做因为他是基督徒，或者他跟你说就是啊，这个人真的有爱心，或者跟你说这个人真的能够有一个很高尚的道德的生活的标准。当未信的人这样去跟基督徒说的时候，其实就好像他们将荣耀归给父神一样。人从基督徒所活出的生命的表现当中，看见神的拯救和神的恩典，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人被吸引去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最近我们有机会跟一个的访问学者的家庭做了一个的洗礼。这个访问学者是来自中国大陆，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哲学教授来的。我们初初接触他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跟他传福音，而他自己的见证，他都说在去年十月他都心里面很想离开教会，然后静静回到中国大陆的地方。但后来他的太太怀孕， BB 出世，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爱他们，知道他们得一个家庭在这一处，没有人煲汤给他的太太，然后弟兄姊妹轮流的煲汤，每一日送汤给那个的太太，让他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去喂养他刚出世的 BB。 估不到弟兄姊妹一个这样爱心的行为，这个家庭对信仰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然后跟着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Peter 传道，我们很想能够一起受洗。我以为是先生受洗，太太跟住，他还说连他的女儿都希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甚至他们刚刚出世的 BB 他们都做一个婴儿的奉献礼，他们众人的面前去表达他们要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圣经的真理来帮助这个孩子去成长。那一晚当陈牧师帮他们做施洗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感动。没错，原来就是弟兄姊妹能够将在生活里面实践基督的真理，就产生一个这么大的震撼，让一个不认识神的家庭可以说差不多全家归主。跟着主耶稣就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到底他的教导和旧约的真理有没有冲突。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信息的内容的之前，都提大家提过，就是如果你是第一身的读者，你有犹太背景，你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旧约的律法还要不要遵守，定是我们只是按住使徒的教训生活就可以。作者马太就藉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来不是将旧约的律法去废除，而是要将旧约的律法可以变成一个更完全的，能够成全旧约的律法。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旧约里面人看重的就是生活外表的行为，他是忽略了内心敬虔的态度。主耶稣跟着所提的登山宝训，就是提出我们不单止不要杀人，我们不单止不要奸淫，我们不单止不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且我们是会不恨，我们在心里面能够清洁，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甚至爱仇敌。 所以这个就是指示我们的内心生命改变，然后在具体的生活行为里面可以完全遵行到旧约的要求。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详细回去看一看登山宝训的信息，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真理，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在道德要求上面一个很好的指引。当我们一路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很经常会出现一个的问题在我们脑里面，到底这些真理是不是真的可以进行得到的呢？定是我们听得太多，我们已经厌了，我们去到个地步，这些真理我们都认输了，我们没办法行得到了，所以我们就看过就算数了。到底不遵守圣经的真理有什么后果呢？在前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之前，我们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当我们只是从一个片面去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会忽略了的。第一就是在第七章的第六节，主耶稣同当时的门徒讲，他说不要将圣物丢给狗，也不要将你们的珍珠放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然后之前呢，主耶稣提到就是我们不要论断人，大家都记得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见到人家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主耶稣提到我们不可以论断人，但是不代表我们是没有智慧去分辨清楚。有些的猪，如果我们将好的东西给它，它会践踏，甚至调回头可能来咬你。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方面不论断人，但我们有智慧可以分辨到到底哪一些人是我们可以用爱心去接纳去接待，有哪些人我们要小心。就好像往后的经文，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纯良要好像鸽子，但是我们要灵巧像蛇一样。然后在第七章第七节，主耶稣就提我们要祈求。我们祈求些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说你求神开门，你就可以认识主。或者如果从这个登山宝训的一个宏观的角度，同埋整个经文的脉络去看的时候，似乎有可能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个智慧，就给我们这个智慧可以分辨清楚，分辨清楚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些什么是重要我们要把持，有些什么是次要我们是不需要好像真理一样来去看待。所以在雅各书，雅各提当时的教会，他说如果你们缺少智慧，你们可以向神求，神就会将智慧赐给你们。所以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主耶稣提到我们叩门就必开门，就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主应许会给我们，因为父神他会给我们最好的来过我们的人生。跟住有一段，如果你从经文的脉络可能都会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在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过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段经文主耶稣不是讲到人可以怎样得救，或者从整卷的新约圣经里面，这里不是讲到人怎样得救，但在前后经文的内容里面，似乎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没错，登山宝训的教导是非常难遵守得到，但是要遵守遵行的时候，就好像人进窄门，而进窄门的时候是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的结果呢？就好像一个永生生命的一样的丰盛。但是如果我们拒绝遵守这些教导，就好像是外边的人一样走一个宽的门，而走世界的路只去带来灭亡。在这处给我们看见，原来遵守主的教导是何等的严重，是何等的重要。 而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活出那种丰盛的生命，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神的荣美，原来很在乎我们真的将是有没有将真理活在这个地上。就正如甘地对当时在印度的基督徒所作的评价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遵守神的话不是我们可以的时候遵守，或者我们觉得舒服的时候遵守，或者我们觉得没有压力的时候遵守，原来遵行神的旨意是你和我成为天国国民里面一个很重要要做可以彰显的一个我们生活的表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有提到一些的假先知、假的传道人，在主后70年到80年的时候，亦都有很多是游行遍地的传道人，他们很多揸住神的教训话同人讲真理，但是却是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所以保罗亦都曾经在他书信里面提到，有些人传福音是令到他忧愁的，因为那些人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去传福音。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也有提到，有些人他们好像是从我们里面出去，但他们不是属于耶稣的，他们是那些传假道的人，他们不将耶稣基督是看成是道成肉身来的主。所以有些人他们传揸着圣经的说话，但是不代表他们是一个真正属于耶稣的门徒。甚至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提更严重的一个警告，就是说那些人他是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主啊，是代表他好像跟主很有关系这样。然后甚至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可以行神迹奇事，但是主跟他们说，就算这样的牧者在我们面前出现，如果他们不是遵行父的旨意，主耶稣说他跟他们是没有关系。如果传道人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警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已经是跟随主的人，我们岂不是要更加谨慎呢？岂不是要更将神的话看得更加的重要，然后将它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吗？活出神的话是要付代价，正如潘霍华说，跟随耶稣的人是有代价的，而事实上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付出的代价并不是轻的。有一些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就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连他的生命都摆上。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信仰的缘故，可能在公司的里面就没有办法可以扎职可以上去。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面对很大生活的压力，但是他们知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证明他们已经是在天国的里面。所以遵行主的话是要付代价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开始在工作的岗位里面去工作，当时我是做一个市场部的一个工程师，我们是公司生产一些产品去给一些电子厂来生产其他的产品。有一次我有一个客户，相当大的客户，我有些产品要运给他，但是我的产品在规格上呢不能够完全符合那个产品的要求。当时我就面对一个试探，到底可不可以隐瞒这个规格的事实，然后继续让这个客试用我的产品，然后第日如果有问题先算呢，或者大部分的机会都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可以拿到这盘的生意。亦或我要好诚实地讲俾佢听，呢啲产品喺规格上系有问题，然后佢可能就因为咁嘅原因就将呢单生意取消。我好感谢神，当时我有个上司，佢系个基督徒。当我将我挣扎同佢讲嘅时候，佢同我讲 Peter， 我哋要讲诚实嘅说话。如果因为我哋 将个事实讲俾我哋嘅客户听，而佢唔再同我哋做生意，我哋都要承受呢个结果。但我哋唔可以因为咁样就唔做一个诚实嘅一个商人。佢呢个说话影响咗我以后喺工作环境里面生活嘅态度。好感恩嗰一次将呢个消息讲咗俾个客厅之后，佢接纳我哋有少少规格上面嘅分野嘅产品，而继续同我哋做生意。但顶尖我想讲乜嘢呢，就係、是、如果喺当时嘅环境，我係要争取 performance， 我好希望能够係为公司可以赚更多嘅钱，而我可以扎职上去，只係讲一个好少机会会发生嘅可能性嘅大话，而让这个的生意可以继续延续。如果我跌落这个试探的里面，我相信我就在公司的里面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诚实而是可以在人的面前见证神的一个基督徒。同样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可能都要遇到不同的挑战，在你的生活当中会面对不同的困难，但是当我们能够坚定地遵守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所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即是说当我们真的认真去遵守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耶稣的同在，而主耶稣就会给我们在人生里面去看见，原来他真的可以掌管我们人生所做的每一件事。当我们再深入去问，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遵守这些的真理呢？有些的弟兄可能回到家，我们不想有淫念，但是控制不到就会打开那个电脑看色情的网站。有些的姊妹在家的里面，你不想去骂你的仔女，但当你的仔女激到你真的呱呱跳的时候，你就放声大骂。或者你的伴侣做错少少的事你看不过眼，你就骂他，然后跟着整个家庭的气氛都很容易因为这样而僵硬起来。我们真的不容易可以完全的过一个清洁生命的一个人生。到底哪一个可以将登山宝训完全的遵守得到呢？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只有主耶稣的生命才可以将主耶稣的教训完全的活出来。所以主耶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提到，他说好的树不会结坏的果子，坏的树不会结好的果子，凭树就会看得到那个树的生命，凭果子就可以看得到树的生命。即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就会影响我们能够在属灵生活的当中活出来的那个生活的表现。当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主的生命。在大概两个月前，我有机会和我弟弟去到一个 shopping mall， 在个 shopping mall 里面，我们去到一个的其中一个的单位里面，我们看到那些橱窗，在橱窗里面有很多很漂亮很漂亮的那些链闪闪生光的。那我弟弟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说话，他说三哥，我现在对那些这样的链没什么很大的兴趣，这些的链都吸引不到我。当我听到他这句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得很惊奇，我为他感谢神。因为当我大女出世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家人一起吃饭，当时他带着8两重的金链，身边带着的全部都是金链，他要用那些金链来炫耀，要给人看见他是多威水。但当时他的生活一塌糊涂，但是当神真的改变他生命的时候，他在我们教会受洗，在他的见证里面第一句讲话，他说我是一个大罪人，然后神的生命改变了他。 真正属灵的生命是真的会让一个人的价值观有新的改变，有新的向导，而这个新的价值观是会带来生活完全不同生活的表现。所以在这一处主耶稣提到，好的树是会结好的果子。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连结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生活的那个要求，主的生命才活得到主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经常的与主的生命去连结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然后有什么后果呢？就是你们会多结果子，然后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感谢神，在这段的日子，教会的教牧同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每一日去灵修，我们每一日藉着灵修读经祈祷与神亲近，让神的生命，就是主的生命，好像哥罗西书所提的，让基督在我们里，在加拉太书所提的，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承认，然后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来长大，而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主所教导的。我们面对登山宝训这么多这么精彩的教训的内容，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很认真的去读，然后问自己，我们到底明不明里面讲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明白了意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实践？我试试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你在心里面去回答我。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边，连左边都被他打，有没有人听到这句说话就会这样做呢？定是你会觉得应该是有其他的解释？你有没有试下认真去看清楚这段经文在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意思？然后当下一次，无论是你的亲人或者其他人打你的右边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抉择，是不是连左边都被他打。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讲明什么呢？就是讲明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对待主所教导的。所以当我们回到团契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近况是怎样，这些是好的，我们会讲给弟兄姊妹听，我们应该怎样去能够有更好的侍奉。但可能我们有时都忽略了一个层面，我们有没有跟弟兄姊妹一起商讨，到底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然后这段经文原来是这样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可以怎样活出来？当我们能够真的在生活里面活出主所教导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或者我们的朋友，他们都会因为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真道而能够行近救恩的门。你可能还有一个疑问，你说这些是不是真的高谈阔论，只有耶稣才可以活得出的，地上的人真的可以做到这些的事？当这本信息最后的时候，我讲一个的见证。大家都认识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他来到中国传道，他很谦卑，他穿着中国人的衣服，他是一个 男人，他就按着当时清朝的要求扎一条很长的辫，为了去接触中国人。有一次他是去到一个江边，要去到江的另外一边，当时有一只艇在对面，他就招呼那个的艇主将个艇撑到来他那边，然后他就坐这只艇去到另外一边的地方。当这只艇来到他那边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冲住下去，因为要赶时间，然后见到戴德生阻住他，一拱戴德生就整个跌落在地下，跌落在地下的泥泞的当中。戴先生一句说话都没有讲， 跟住个船夫就同呢个有钱人讲：我唔会载你过去，系呢个洋人叫我过嚟载佢嘅。呢个有钱人知道大镬啦，哦，推跌咗个洋人，于是好唔好意思，然后俾戴德生坐翻嗰只船。戴先生冇出声，上咗只船，然后请嗰个有钱人同佢一齐坐只船去到江嘅另外一边。然后在船上面向他传福音。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现在活着的不是在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能够常与主同在，时常的亲近主，让主的生命亦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在地上面真的可以将圣经的真理活现在人的眼前，不是为了得人的奖赏，而是让父得到荣耀。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主份必尽。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活着为耶稣》，我们会唱第一和第四节。
同心的去祈祷，主啊，你是最宝贵的，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帮助，我们恩典的源头，让我们能够真的去遵行主话，让我们能够真的完全的得着你自己。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的感动引领，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